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8日。今年出现了一个怪事，中国很多省份的社保基数难产了。以往一般年中各个地方就会公布今年新的社保基数，每年基本都是上涨几个点。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已经发现了中国社保基数的涨幅远远超过 GDP 的增速。像上海最低工资只有2740元，但是社保基数却高达7384元，两者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政府的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但是今年就奇了怪了，目前为止啊，全国只有5个省份公布了新的社保基数，分别是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和湖南。其中内蒙古的社保基数和去年相比没有变化，河北还降了那么一点点，那么剩余3个省则是继续无耻的往上涨。除了这5个省份之外，中国其余的省市为什么至今都在磨洋工，没有公布新的社保基数呢？这期节目咱们就来深入探讨各地社保基数难产的原因。地方政府这个社保基数每年涨这么狠，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明面上肯定要有理有据嘛。按照中国的规定啊，社保基数是和当地上一年度的社会平均工资挂钩的。如果这个平均工资上涨，那么社保基数就也要涨。而这个社会平均工资他们又是怎么计算的呢？用的公式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进行加权平均。比如某城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500万，平均工资12万每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数1000万，平均工资6万每年。那这个平均工资计算公式就是12乘以500加6乘以1000除以1500等于8万每年。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设定一个社保基数的上限和下限，上限是基数的 300%， 下限是基数的 60%。于是我们计算得出这个城市的社保月缴费基数下限就是4000元，上限就是2万元。那么地方政府在操作的时候就会让统计局先公布上一年的平均工资情况如何，然后再让人社部门公布最新的社保基数。我们看今年已经公布社保基数的5个省份，比如黑龙江。黑龙江公布的2024年社会平均月工资是7570元，于是今年新调整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就是4542元，同比上涨 8%， 增速又是远超 GDP。 就黑龙江那个经济情况，我相信这个平均工资肯定水分高得不得了，黑龙江政府只是不肯放弃社保这块肥肉罢了。同样湖南、福建也都提高了今年的缴费基数，提高的幅度也都超过 GDP 增速，这都是属于吃相特别难看的地方政府。现在唯一下调社保基数的省份是河北，河北公布的2024年度平均工资较上一年减少了151元，所以社保缴费基数也同步下调了。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河北政府，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把最低工资编一个上涨出来，但最后还是向民生倾斜了那么一点点，放弃了继续用社保增加财政收入。从各个地方所执行的社保政策的不同啊，我们就能看出来到底哪些地方政府稍微有那么一点人性。比如浙江省，浙江在统计最低工资的时候，它就不采用去年的数据，它采用的是两年前的数据，这样统计出来的最低工资呢就会偏低一点，减轻企业和个人缴纳社保的负担。再比如北京和福建，这两个地方把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分开，大家的社保基数标准是不同的，企业会低一点，机关事业单位就设得高一点，因为机关事业单位本来收入就偏高，如果平均在一块就会把体制外人群的社保基数也拉高，所以这么做也是减轻了一点体制外人群的压力。然后大家就是看近几年社保涨幅排名，像上海去年只涨了 1%， 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基本上在中国啊，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对人民的压榨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是也就只是好那么一点点呢，自己国内比比啊，好像觉得还行，但距离真正的民主政权那还是差着10万8千里的。所以今年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社保基数拖延了2个月都不敢公布呢？他们在犹豫什么呢？其实也不难猜。第一，人民的真实工资水平必然是下降的，虽然地方政府可以瞎编一个数字给自己找到涨社保的依据，但老百姓不会买账。第二，今年最高法对社保的法律解释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大家现在对强制缴社保这件事非常反感。 第三，人民的抗压能力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压榨的太狠了，就很有可能把人民逼上街的，那维稳经费就又要上去了。就算大家不上街，地方政府一味提高社保基数，也可能造成反作用。比如企业因为交不起社保，索性宣布倒闭，那员工失业以后，你政府的社保反而收不上来。或者更多的企业选择不雇佣全职员工，不雇佣年轻劳动力，只雇佣退休人士和兼职员工，那政府的社保也收不到了。所以社保基数啊，不是只要提高就一定能收上来钱的，还是要考虑老百姓真实的承受能力。今年众和云科旗下第三方社保专业机构五一社保在8月29日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5，其中就显示中国 61% 的企业人力成本占到总成本的 30% 以上，社保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在中国只有 34.1%，可见缴纳社保这件事对企业的负担是有多重。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想方设法的不交社保，这么多年过去了，老老实实交社保的企业才只有三分之一，这就说明这个社保制度的设计就是有问题的，不被社会所认可，超出了企业和员工的负担能力。现在大家能理解今年最高法院强制缴社保的解释一出来，为何社会舆论如此的负面，因为这意味着三分之二的中国企业将要面临社保诉讼，这些企业里最终又会有多少被社保这座大山压死呢？为了自救，他们是不是会开始钻政策的漏洞，比如雇佣退休人士，减少全职员工，甚至裁员减薪，那这对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今天在直播里给大家提过，各个地区的社保基数现在之所以涨这么夸张，社保基数下限远超最低工资，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房地产好的时候，地方政府贪得无厌，通过把交社保这件事和房地产深度绑定来提前割了一波韭菜。你要是在城里买房，你就要先缴够多少年的社保，当房地产涨的时候，大家当然愿意缴社保，因为社保缴的钱都能从房价上涨里赚回来嘛。于是地方政府就利用大家的这种心理，每年疯狂涨社保，以至于现在房价下跌了，但社保基数却已经涨到了天上。其实本质上，这就是地方政府提前收走了一大笔税，但这些钱早就被他们挥霍掉了。所以现在就算他们想给人民减负，把社保基数降下来，财政的压力也迫使他们下不了这个决心。大家还记得今年中国审计署公布的社保黑账吗？全国基本上每个省份的社保资金都存在被挪用、被贪污的情况。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就打起了社保基金的主意，这里挪一点，那里挪一点。全国400亿养老金就这样被地方政府拿去发工资或者还债了。另外还有一些蛀虫想尽办法从社保基金捞钱。山西有一个体制内职工，一岁工作，22岁退休，养老金非法领走69万。黑龙江中介勾结体制内公职人员，用违规参保的方式骗走 1.15 亿的养老金。最近各个省份自己公布的2024年审计报告里，违规发放养老金的情况就很普遍，可见有多少我们看不见的蛀虫在偷社保基金的钱，这样的情况根本禁止不了，中国政府自己监督自己，那怎么可能会有用呢？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给中国人做一个民调，让他们填写自己是否认同在中国交社保，我相信这个比例啊是非常低的。其实中国目前出现的社保难题，当年日本都经历过。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以后，企业利润下滑，于是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民间对缴纳社保的意愿大幅降低，而且企业为了减少用工成本，全职岗位减少，兼职岗位增加，结合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本的社保亏空也就很严重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就只能拿财政的钱去填这个窟窿，所以我们现在才会看到日本政府背了那么多的债。但日本政府也是经历过挣扎的，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直接用财政去兜底民生，当时的日本就跟现在的中国一模一样，搞社保强制缴纳，延迟退休，最后才幡然醒悟，这些手段都是没用的，只能用财政去兜底。日本当年走过的弯路，其实今天的中国本可以不走的，但最终还是体制绑架了中国经济。中国有那么多体制内的退休老干部要养，养老金还要年年给他们涨，如果要保障他们的利益，那就只能牺牲体制外人民的利益。 所以哪怕老共知道对人民的压榨最终会有一个限度，到达一个极限以后，那就是官逼民反，但他们依然无法刀口向内对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让体制内让渡一些利益出来。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年中国各个地方之所以社保基数难产，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民间对社保的负担能力已经到达一个极限值。如果政府继续不管不顾调高社保基数，那么只可能带来两种后果，一就是官逼民反，人民上街，另一个就是遭遇政策反噬，企业裁员降薪，减少全职招聘，只招退休人士或者临时工，然后整个社会的失业率大幅上涨，政府收上来的社保反而比以前少了。所以地方政府才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们也知道社保基数真的涨不动了，但是另一方面财政负担又太重，社保基金的窟窿又需要填补，所以他们下不了这个决心把社保基数降低。但实际上日本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你作为政府，你的财政资金就是要从那些大基建、科技大跃进的项目里拨出来，投入到民生领域，你要对体制内既得利益群体开刀，让他们让渡一些利益出来，因为你只有先保住了居民部门，你才能等来经济复苏。说到底啊，一个糟糕的体制，它最终的结局无非就是两种，一种你主动自我改革，另一种你被人民推翻，被动改革，反正你如果不改革，这个体制是不可能万万年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